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9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刺杀安倍晋三的疑犯山下彻也在犯案之后说迟前后不一，动机仍待厘清。外界质疑日本的安保措施，安倍遇食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专家认为从此将会改变日本。8号共同社报道，根据搜查相关人士所言，暂时无法确认山上行凶的背后考虑，主要原因是山上被捕之后的供述前后不一。动脉新闻报道，山上先是供称我就是意图杀害安倍，之后又说并非对安倍的政治信念抱持恨意。奈良县警方对传媒透露，可能仲有下一位受害者。根据枪手供词指出，对某个特定的宗教团体怀恨在心，而这个团体疑似与安倍关系匪浅。不过报道并未详述团体名称，枪手举特定宗教团体干部的名话，我打算杀死这个干部，但这名干部当时并不在事发现场。奈良县警方将会持续调查详细事发经过。在事发现场的自民党工作人员事后向警方表示，疑犯看起来不似很兴奋的样子，也都没有想逃跑的动作，看似十分冷静。令外界不解的是，疑犯如何单枪匹马手持改造手枪枪杀重要政治人物。一枚现代商业报道，负责维安工作的民间业者木村博一说，今次对安倍前首相的枪击理应是可以防范的，但从影像来看，安倍身旁的特勤人员都只往前方看，几乎没有人警戒安倍后方，而今次枪击事件是从后方开枪。山上对安倍共开了两枪，第一枪枪响之后可以看到安倍继续演说，等到山上开第二枪之后才倒地。木村认为可能是维安太过天真，认为日本应该不会发生枪击事件，不得不说现场的危机意识太过薄弱。驻日 BBC 记者表示，鉴于日本的安全性，这里的安保非常宽松，在竞选活动期间，政客站在街角发表演讲并同购物者同路人握手，在今日之后肯定会改变。而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当日在野党立民党籍的众议员小泽一郎公然表示，这一宗灾难不如说可能对自民党有利，立即引发各界怒火，大闹你还算不算是人。接纳这个家伙的立民党亦都是民主之敌，甚至有著名小说家表示想将他痛打一顿。安倍遇食事件恰好正处于敏感时期，10号是第26届参议院通常选举。日本学者分析，安倍遇食地点所在选举属于维新会的票仓，而维新会属于日本右翼党派。不管疑犯动机如何，安倍遇食肯定会对日本国内政治产生连锁反应，甚至产生一定外溢性影响。大陆官方微信公众号保一都认为，此事会导致仍然摇摆的选票流向安倍所在的自民党，将会刺激选民同情和投票倾向。安倍近年带领推动日本修改宪法、扩军备战、介入台海、同美国同盟压制中共行为等，日本仍然有一些人对此持反对意见。但在安倍遇食倒下之后，一些人反而可能会在同情情绪之下接受安倍的一些主张。如果能够在参议院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可能加快日本向右转的氛围和冲动。8号安倍遇食的消息迅速登上大陆微博热搜榜，引发的话题讨论度居高不下，一些中国网友纷纷到网络上留言，可惜不是你，疑似影射习近平，导致歌手梁静茹的同名歌曲一度被紧急落架，留言全部遭到清空。综合外媒报道，一些中国网友在网络上转发梁静茹歌曲可惜不是你，亦有网友到 QQ 音乐、网易音乐等平台在歌曲可惜不是你留言区留言可惜不是你，怎么就不是他呢等等。随后中国网络上相关贴文和留言遭到严格审核，微博上的可惜不是你话题已经被清空， QQ 音乐和网易音乐一度落架可惜不是你歌曲，有网友回报目前已经恢复，但留言区被关闭，此前相关留言都被删除。这个话题亦都在 PTT 引发热烈讨论，台湾网友说，对我网络警察亦都是很有想象力的，所以你是谁。在大陆除了一些理性网友为安倍遇袭感到遗憾之外，一些中国网友表示要庆祝放炮仗，还有要一 齐相约食饭等。眼见大陆网友言论失控，引发外媒关注，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落场救火，表示对于安倍遇食一事表达同情，此时需要将同佢之间嘅政治纠葛放埋一边，但却反遭炮轰虚伪。有海外网友话，粉红始终冇发现，只有佢哋觉得安倍去世系喜事。仲有网友质疑话，安倍遇食同共产党有绝对嘅关系。而喺台湾，网友贴出安倍曾经讲过嘅说话，安倍话台湾有事就系日本有事。台湾有难都第一个伸出援手，921台南地震都第一时间派援助到台湾。有网友话希望台湾能够跟进，以表安倍首相对台湾的贡献。当晚台湾著名建筑101大楼点灯悼念安倍，寄托台湾人对安倍的思念。巴西是日本之外世界上日本人口最多的国家，当日总统博索纳罗对安倍遇食身亡表示愤怒和悲伤，下令举行为期三日的全国哀悼。他在社交媒体分享了一张和安倍的合照，形容安倍是位杰出的领导人和巴西的好朋友，促请当局严惩作出有关无理暴行的人。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官员和一名退休的执法人员被美国政府指控涉嫌参与中国政府骚扰旅美中国异见人士的阴谋。南华早报8号报道，大陪审团礼拜三提交的一份起诉书说，这两人将一个访问受限制的联邦数据库当中有关中国异见人士的信息传递给其他被告，试图监视旅美中国民运人士。这两名被告分别是在美国国土安全部任职15年的雇员米勒和退休官员泰勒，他们亦都被控在参与北京骚扰计划问题上向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讲大话和妨碍司法公正。其中米勒被控毁坏证据，如果罪名成立，两人将会面临最高20年和25年的监禁。这个是拜登政府打击被美国官员称为北京的跨国镇压运动的最新举措。此外，最近几个月美国仲制裁了几名中共官员，他们被指应该对监视和恐吓海外中国少数民族群体和活动家的操作负责。在纽约一间联邦法院提出的最新指控当中，有三名被告在3月份被指控阴谋监视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分别是所谓媒体公司在纽约的老板刘凡和前惩教员齐布里斯，他们已经在3月被捕，被控密谋以中共政府代理人进行活动，他们是在中国籍被告孙强的指示下行动，孙强被控密谋实施跨州骚扰仍然在逃。检察官表示，6月份被捕的米勒和泰勒将会在稍晚和本案的其他被告一起被提审。泰勒和米勒接触，寻求获得几名旅美中国意见人士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护照细节、飞行记录和移民历史。他们说这些数据随后被流犯齐布里斯和孙强用来瞄准和骚扰这些中国意见人士。纽约东区的美国检察官保证说，将会跟随各级政府的腐败官员起诉那些代表敌对外国国家在美国领土针对美国居民的自由言论行事的人。中共网信办对外发布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从9月1号起，在4种情况下向境外提供数据需要先向官方申请安全评估，包括掌握100万人或者累计提供10万人以上信息者。4种情况是：1. 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 2.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营运者和处理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3. 自去年1月1号起，累计向境外提供10万人个人信息或者1万人敏感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4. 国家网信部门规定的其他需要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情形。该办法说，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在中国境内营运当中收集和产生的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评估适用本办法，自9月1号起施行。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结果有效期为2年，违反规定者会遭到处理，构成犯罪者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去年6月30号，滴滴出行在纽交所低调挂牌，但上市不足48小时就被中共政府启动网络安全审查。 此后经历暂停新用户注册、App 落架、部门进驻等一系列监管风暴，去年12月3号，滴滴宣布启动纽交所退市和香港主板上市准备工作。有相同遭遇的还有大陆货运平台运满满、货车帮，以及互联网招聘平台 Boss 直聘，官方都对其宣布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停止新用户注册等。此外，据美国之音报道，今个月初合肥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AI 研究院声称，他所开发的智慧施政巴 AI 系统可以判断党员的忠诚度。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助理教授贝拉加和其他三位同行发布的研究显示，独裁政权和 AI 民企的新创能力有互相拉抬的效果，长期发展下来可能形成 AI 暴政。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主任洪敬富表示，科技在中国沦为党国的政治控制利器，中共利用 AI 技术使其数位威权体制进化到老大哥对人民无孔不入的全面监控。网络工程师佐拉说，科技独裁体制太极端，很难永续，这样的治理方式是导致一个社会走向极端化，甚至导致整个群体走向癫狂，最终导致他自己的系统崩溃。美国驻华使馆官方微博和微信账号亦都成为中共言论审查的对象。近日，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发推文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审查部门上个礼拜又再一次删除我们微信、微博账号内发布的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关于香港和北约峰会贴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允许中国人民看得到美国领导人的发言，就如同美国人民听得到中国领导人的发言。美国大使馆被删除的内容包括有关北约峰会事实介绍的网址，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有关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的声明。声明谴责北京过去两年来侵蚀香港居民的自治，破坏香港居民的人权和自由，并说我们和香港人民团结在一起，支持他们呼吁恢复承诺给他们的自由。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对本台表示，这个例子在外交上面是极其罕见，所以才会引起美国极大的不满和抗议。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说，这个事件只是在这里反映中美之间关系的恶化和对抗的白热化。郭玉仁表示，目前美国正试图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为平台，联手更多民主国家制定先进通讯的规则和规范，迫使中共接受这些规则和规范。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够有效地反制中国的这种不管在实体或者网络平台上面的这种管控和霸权的行为。陈文甲亦都指出，美国除了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透过印太战略，或者是透过 AUKUS 澳英美联盟，或者透过印太经济架构之外，其实美国现在更联合北约，还有现在更要在西南地区联合印度、以色列、阿联酋等国家而组成第二版的四方安全机制，就是 EIEU， 显示在国际上美国抗中联盟它的整合和强化。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